神主宰的手，
将摩西收到
埃及的王宫受教育。
摩西抓住了艰难的机会，
好好的装备自己，这成为摩西为神使用的重要条件之一。日后你看摩西啊，能够在神手中能够有这么多的用途啊，跟他受的基础教育是非常有关系的。我想在座的年轻人，特别你们面对读书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我将来会读什么学校，会考到什么样级，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要在这个过程中训练我的性格，我的时间管理，我能不能专注，好，我能不能用心，我能不能在这里面厘清什么是重点，什么是次要的，把这些啊训练得好啊，将来在神的手中就会有。那至于将来你学到的神会不会用啊，那是另一回事。那比方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会计，到现在大学同学碰到我，我大学的外号叫会计师，那还有同学有时候叫会计棍，用棍这个字很难听啊，这个就是我对会计很喜欢。那我大学毕业到现在一天都没用到会计，有一点遗憾啊，现在啊大概都忘得差不多了，又一隔又是差不多30年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是受过训练的，所以我要提醒所有青年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真尽我们的本分，抓住你还在埃及王宫的机会，好好受训练。好，第三个，摩西还是个牧羊人。我不知道上一周你们对牧羊人有没有发亮啊？这一周你有没有常常提醒自己，仆人是牧羊的？朋友们，我和我的主都是如此。好，那牧羊人啊，在我们看啊，受过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人，跑到旷野牧羊40年，那不是浪费吗？神实在在摩西的手中有他训练的手。所以我们来读一读第一点，我们来读一读哈，神没有使用刚从埃及王宫出来的摩西，他虽然有心为以色列人做一些事，但因他天然的人太强，所以需要再受训练，受对付，神将他放到米甸去牧羊。 Amen， 他需要再受训练，受对付。哎呀，那你说去牧羊学什么？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摩西的势力又再一次印证掌权的权柄来自于牧羊的生命，因为牧羊人必须跟随羊群逐水草而去，他的重心完全在羊身上，羊就是他的财产，羊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孤单寂寞，要受环境的煎熬，还要对付
外在的
攻击。你看一个牧羊人，牧羊人把羊带到旷野以后，他就要负这一群羊的完全的责任，对不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要替他们想办法去找，他完全以羊为他的中心，羊就是他的财产，羊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羊就是他的一切，这就是牧羊人。我姊妹这一周特别清楚，你不要讲放羊哦，是牧羊啊，牧羊人不是放羊人，放羊啊有放羊的孩子的嫌疑哈，好，我们是牧羊人，放羊有故宫的嫌疑，这里说牧羊哈，这个在牧羊的过程里面要忍受什么？孤单寂寞，要忍受环境的煎熬，还要对付外在的攻击。你知道那个牧场啊，不是纽西兰的牧场，纽西兰的牧场你去看啊，哇，到纽西兰看千山的牛万山的羊，这里哇真是非常的肥美，那里是在旷野， 有毒蛇有猛兽，随时会有一些攻击会临到他的。所以你要带这群羊出去啊，每一天羊都要数清楚有几只啊。有时候多生出来一只你还搞不清楚这只从哪里跑出来了啊，你羊长什么样子，它身上有什么花纹，这牧羊人都要清清楚楚。好没？我们在座做区负责的，你是牧羊还是放羊？放羊吃草，我们都是牧羊人呐、啊。你去牧羊的时候，羊有什么特性？哪一只羊没有来？哪一只羊走失了？哪一只羊受伤了？哪一只羊受到什么样攻击了？我们通要弄清楚啊！这是牧羊人，整个羊就是他生活的重心。哎们，羊受苦他就受苦，他整个人呐、啊、完全被羊抓住了。好，我们在这里啊看看圣经中啊几个很有名的牧羊人，一个就是雅各。雅各说了一段啊，他在牧羊过程中啊非常心酸的话。当然这一段话是里面啊被他舅舅拉班剥削的受不了的是说出来一段话。我们读一读第一点哈，我白
日受干热消磨，黑夜受寒霜侵蚀，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你看牧羊好不好受？你不能一边牧羊一边撑个阳伞嘛？牧羊人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白日羊怎么晒太阳？你也跟着羊一同晒太阳啊！你最多就找到树荫底下找个地方松快松快而已啊！就大部分时间你就是跟羊一样啊。然后晚上冷的时候怎么办？羊有羊毛啊，那你穿什么？啊！所以他们无论是白日受尽了什么干热消磨，黑夜受寒霜侵蚀，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不是偶尔一天，我常是这样。这就是牧羊人的生活。后面啊，大卫说了一段话，我从前小时候看大卫啊，哦，我发觉大卫运气真的很好，一块石头就把一个巨人啊打到额头，然后巨人就倒下来，神真是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小时候唱那个，有一个孩子大卫，手拿着一根弦，后面是他甩又甩又甩又甩又甩又甩又甩，咻咚，哦哦，一个巨人就倒下来，哥利亚倒是什么？想好，你们都知道，哥利亚就倒下来。后来我再读这一段啊，大卫哪里是运气好？大卫是受过训练的，你们读读大卫说的什么话，你们读一读。大卫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的狮子或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士人，
向陌生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或熊一般。
你看大卫是不是运气好，还是武功高强？他其实在旷野啊，他是练就了一身的本事啊。狮子还把他揪住他的胡子，哇，这是何等的勇士，勇士啊！所以他为了他的羊啊，他是拼命的，不管是狮子或是熊，他在旷野通通都遇过。所以他在面对非利士人的哥利亚的时候，他里面的胆量非常大，他知道没问题。我相信啊，他这个是什么甩石高手还是弹弓高手，不知道，反正就是平常啊都是训练过，训练过。所以在这里你看整个大卫，你读一读，他在整个牧羊的过程他受过非常好的训练。阿们。所以我们从这里推啊，摩西这40年来想必啊武功也是非常的高强的。他为了保护他的羊，他的过程中他受了许多的消磨， 但是过程中他也练就了一身啊保护他羊群的本事，这就是摩西啊。所以慢慢我们会懂得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掌权的权柄是来自于什么牧养的生命。其实我们很多问题都是借着牧养的过程中我们长出来的。我也很坦白告诉弟兄姊妹，是神怜悯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有牧养的机会，所以我很多的圣经啊都是借着牧养啊读通的。明白？我不是坐在书桌前面啊读读读读读读，哎，豁然开朗。或者说 我是借着很多牧养的经验，我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觉圣经的话向我是发亮的。今天你我若是很踏实的好好操练做个牧羊人，神托付给你那几只羊，你很忠心的来牧羊，感谢主，慢慢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多很好的成全。后面阿拉伯数字三是主耶稣说他自己，我们来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他看见我是好牧人，我认识那属我的，那属我的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阿们。这里主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特别强调他是做雇工的，跟牧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做雇工啊，羊不是他自己的，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跑了，哎们，狼抓住羊把他们赶散了，雇工逃跑，因他是雇工，他并不顾念羊。他后面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那属我的，那属我的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第三点，这里说到为什么摩西是做牧羊的这么重要呢？这四十年来表面是看他把所学的都浪费掉了，都消耗光了，他什么都不是。所以摩西到八十岁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一个非常软弱，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但是你再往后看，往后的四十年，你会发觉啊，那是摩西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从这样过程中，你发觉啊，这四十年啊在摩西身上不仅不是消磨，反而是在已过的基础上再加上去。如果是消磨，他就没有那后面四十年了。所以看见摩西在后面四十年啊，他走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亮丽。这个人生啊，到最后啊，昨天在一个安息聚会里面，我就说，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就是基督徒的道路。好，我们读一读第三点，牧养的过程。在牧养的过程有许多的成全和学习，并且要随时准备为羊舍命。
摩西经过四十年的牧养生活，
不仅磨掉他的傲气，也磨掉他的自信，甚至他的雄心和壮志都被消磨。此时的摩西似乎是一无所有，也变得胆小怯懦，由我能变成我不能。这个时候神在他的身上才有一个新的起头。往后的四十年是他经历神能的阶段，也是他真正为神使用的阶段。读圣经的人一般都同意，摩西的头四十年我们给他个两个字，叫做我能，这个训练他对自己很有自信。那经过中间的四十年，他变成了什么？我不能，本来是很能的，变成我不能。到了后面四十年，叫做神能。这是摩西啊，三个四十年的阶段，我们给他下了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第一个阶段是我能，第二个阶段我不能，第三个阶段神能。Amen。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心侍奉主的人，我们都会经过这三个阶段。我不知道 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啊？但是无论神怎么带着，带到最后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好，我们再看摩西到了80岁的时候，神来呼召他了。所以在摩西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人能不能为主所用，他身上有神清楚的呼召。阿们。摩西为他的岳父叶特罗牧羊，有一天他领了羊群就往旷野的背面去，旷野的背面去，那结果这个背面呢就叫何烈山，就叫神的山。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的火焰向摩西显现，摩西就看到荆棘啊被火焚烧。你都知道荆棘是易燃物啊，荆棘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易燃物一烧就毁掉。结果这个荆棘中有火焰在烧的时候，荆棘怎么烧，荆棘没有烧毁。明明火焰在荆棘上面，但是好像荆棘不是燃料，荆棘只是衬托那个火焰而已。这个时候啊，摩西观看，你看啊，他说摩西去看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好，这时候耶和华来向他说话，耶和华见他要去看看，就从荆棘中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乃是圣地。神呼召摩西，你要近前来，你要把什么？你的鞋脱下来。前两天我在跟我姊妹在谈呢，这脱鞋是什么意思？我姊妹说，那是圣地啊，有鞋子的话就阻隔跟圣地之间的接触，不知道地有什么气会上来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不同的看法。你到一个人的家里面，你要尊重这个家的话，你就要脱鞋，因为你到人家就要大拉拉把鞋踩进去啊，你把外面肮脏的东西就带进去了，这是不尊重那一块地。一个正式尊重就是我把鞋，有一些主人客气，不要脱鞋，不要脱鞋，没关系。其实你为了要尊重他，你还是要脱鞋。这个脱鞋表示内外有隔，我尊重你的家，尊重你在这一个地方的主权。所以同样，我觉得在这里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叫他脱鞋啊，我相信神告诉他这是圣地，你不能把那些肮脏的、凡俗的、不洁的东西带到这一块地来。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旷野的背面呢？这里李弟兄有一段很好注意说法，他说旷野的背面啊，就说出是人生不顺遂的环境。 Amen。 也就是环境的背面往往是人遇见神的地方。 Amen。 你遇见主是顺的环境吗？哎呦，我遇见主是我考试不顺的时候，非常为难的时候，感谢主，那是遇见主的好机会。环境的背面，明白？环境的背面是我们遇见主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你遇到不顺的时候啊，你不要就说哎呀我很衰啊，我很倒霉啊。这个时候啊，你哭也要哭到神面前去。神啊，我要遇见你，我要清楚的摸着你，这就是环境的背面。好，第二个看见荆棘被摸着，我们一同读阿拉伯数字2啊。